建国史话。
在上星期的建国史话中，我们讲到，在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任期内，美国的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分别由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当时的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领导。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设置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他们认为国家应该由有权有势的人控制。18世纪90年代早期，联邦党声势浩大，不仅控制着国会，就连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也深受他们的影响。
与此同时，托马斯·杰弗逊领导的共和党则反对让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享有无限的权力，他们认为政治权力应该分配给民众。
双方利用各自的党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历史学家相信，联邦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汉密尔顿本人撰写的，而杰弗逊却主要充当了共和党报纸的顾问。双方的报纸都刊登不署名文章抨击对手，有时报道并不属实，甚至还夹杂着人身攻击。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公开冲突不符合两位内阁大员的身份。
第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乔治·华盛顿总统收到了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的来信。杰弗逊在信中说，他对政府的大部分国内和外交政策无法苟同，因此打算辞职。他没有指名道姓，不过也没有这种必要。华盛顿明白他的意思，因为那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都是汉密尔顿。
乔治·华盛顿试图在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进行调和，这两个人都是他非常欣赏和器重的人，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不过，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的分歧已经超越了个人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的撞击。
华盛顿虽然没能促成杰弗逊和汉密尔顿的和解，但是后来杰弗逊自己放弃了辞职的念头。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对我的攻击让我改变了我原本以为无法改变的决定，我要留下来继续斗争。
当时在美国，有组织的政党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没有规范政党行为的立法，政府官员的政治活动也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杰弗逊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积极帮助自己的支持者们进入国会，他认为这是跟汉密尔顿抗衡的唯一途径。美国大选定于1792年举行。
1792年的时候，总统人选没有任何争议，大家都希望乔治·华盛顿连任。然而，很多共和党人觉得约翰·亚当斯不适合继续担任副总统的职务。亚当斯这个人很爱国，也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他不赞成民主，公开主张贵族统治。
共和党人参加竞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汉密尔顿的金融政策，银行家和其他从事贷款的人都可以对任何买卖进行投资。财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按照自己掌握的信息投资，结果失败，不仅自己倒霉，还导致了其他企业的破产，使美国商业中心纽约的金融行业出现了崩溃。
建国史话。
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建国史话中讲到，共和党准备在1792年国会选举中跟联邦党人一争高低。当时美国东北部是联邦党人的天下，但是共和党人的势力在美国其他地方不断扩大。1792年，共和党人进入国会，成为众议院里的重要力量。
不过共和党人并没有争取到副总统的位置，副总统继续由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担任。亚当斯连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很多美国人相信乔治华盛顿总统希望亚当斯留任。尽管如此，亚当斯并没有大获全胜，在13个州里有4个州投了纽约州共和党人乔治克林顿的票，还有一个州投票支持杰弗逊，虽然他并不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1793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治权力发生了变化。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要求汉密尔顿就自己的金融项目对国会做出解释。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为什么拒绝将政府借债、贷款和收税的计划的所有事实告诉国会呢？在此之前的4年里，国会众议院对汉密尔顿言听计从，按照汉密尔顿的意思通过了种种立法。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样做天经地义。然而，新一届众议院提出了知情权。
汉密尔顿觉得这种要求是对他的侮辱，但还是就国会的问题做出了答复。他提交了4份报告，解释财政部的工作。共和党人在报告中仔细搜寻汉密尔顿和他的联邦党友人不老实的证据，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没有指责汉密尔顿贪赃枉法，而是在其他问题上开始对汉密尔顿发起了攻击。
比如说，国会共和党人提出汉密尔顿在处理外债的问题上没有遵循总统的指示，他们说汉密尔顿给美国中央银行的利息太高，而且没有严格遵守国会关于使用政府资金的立法。国会里的联邦党人奋起反击，他们三番五次地重申共和党人无法证明汉密尔顿有任何犯罪行为。
共和党人企图把汉密尔顿赶下台，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汉密尔顿对自己的工作成绩感到满意，因此萌生去意。美国建国前5年，对美国政策影响最多的人非汉密尔顿莫属。汉密尔顿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延续他的政治理念。他后来到纽约去当律师，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大多数美国人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有关中央银行等问题的辩论并不感兴趣，普通农民和劳工不懂经济。然而法国大革命就不一样了。联邦党人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们对暴力冲突和杀死国王王后的做法表示谴责，他们还主张加强跟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却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一场自由民主之战，跟美国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如出一辙。他们还指出英国并非美国的朋友，当时英国违反两国间的和平协议，依旧控制着美国西部的土地，英国继续出钱让印第安人杀死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另外英国还强迫美国船员加入英国海军服役。
法国大革命让美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欧洲国家的国王们对法兰西共和国开战后，美国更是进退维谷。美国跟法国有协议，如果法国受到攻击，美国就要出兵协助。但是乔治华盛顿坚信美国不应该介入欧洲政治，因此他宣布美国保持中立。
乔治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代表了联邦党人的胜利，说明他们对华盛顿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1796年以后怎么办呢？届时华盛顿任期满了，而且他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虽然当时的宪法并没有限制总统可以连任几届，但是乔治华盛顿觉得两任足够了。谁最有可能接任总统职务呢？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